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6。八福。下。马太福音5章1至12节。韦保罗牧师2004年4月4日。翻译杨永利。我们今天继续学习马太福音第5章1至12节的第二部分。上星期我们没有全部讲完。马太福音5章1至12节记载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求您赐给我们智慧的心，使我们明白，作为您国度的子民，当如何行事为人。父啊，求您的国度在这世上扩张，并成为祝福。我们祷告，愿您得着荣耀，愿您改变人的心，使万事万物归入您的国度。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的妻子很喜欢把家里布置的既舒适又吸引人，在这方面她的确做得非常好。我们的家是一个十分温暖的地方。她的爱好之一是园艺，对种花尤其热衷。而我在园艺上并不在行，几乎没种过什么东西。有一次她种了一个美丽的小花园，但几个月后那些植物和鲜花开始枯萎，很快就全都死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我那些是草本植物。后来他又建了一个花园。这一次花草虽然有时也会枯萎，却不会死去，而是重新发芽开花。我又问他两者有什么不同，他说这些是木本植物。草本植物会死去，而木本植物虽一度凋零，却会重新生长。从外表看，我根本分辨不出草本与木本的不同。同样，从外表观察，人也很难分辨真正属于神的国和那些只是宗教形式的假象。一个人走进一栋看起来像教堂的建筑，里面充满宗教气息，可能人很多，充满热情与投入，也有十字架、打开的圣经等种种象征。但问题是，这些到底像草本还是木本？这个教会是旋转门还是通往永生的单行道？加玛列在处理使徒之事时说过一句极具智慧的话。在使徒行传5章35至39节，当基督信仰迅速增长，使法利赛人焦虑，撒都该人不安时，加玛列说，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就在神国的本质与进展被宗教领袖及他们所牧养的民众混淆扭曲之时，我们不可低估宗教领袖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力。主耶稣宣讲了这篇关于天国的道，这是登山宝训的核心主题。他讲述了天国的本质、天国子民的特征，以及与国度相关的福分。 人们常把登山宝训称为一篇关于教会增长的划时代讲章。那么到底有多少所谓的教会增长理念或研讨会能真正使教会扩展到全地？这样的增长又是什么性质的？从主耶稣的教导，我们看到神的国像木本植物而不是草本植物。它不是从兴盛到衰老再到死亡，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延续，直至进入永恒。在神的国度中所发生的事，宣讲神的道，施行圣礼，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正是神谦卑的与人相遇的接触点，是神介入他国度并借此施行影响的方式。这些行动产生两样重要的结果。请注意，主耶稣这篇讲到的核心目的有两点，虽然从这两点又可以引申出许多内容。第一，产生真正的信徒。我们从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得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们相信神借着他的圣灵，通过所听见的道使灵魂得救，换言之，他借着新约将人带进他的国度。第二，塑造神的性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天国的规划过程。规划指一个人越过边界，成为一个新国家的公民，开始学习那个国家的语言、法律、文化和宪法，这些共同的因素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人们说同样的语言，遵守同一律法，拥有一致的意识形态，因此成为团结有力的国度。同样，当人们成为神国的子民时，神应许要将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使他们顺从他的律例，谨守遵行他的典章，以西结书36章27节。这是我们今天敬拜开始时所读的经文。神借着他的灵使我们成为他国度的子民，并继续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顺从他的律例，明白并遵行他的典章，在他的国度中成为真正多结果子的公民。这一切都显明，登山宝训是讲给神国子民听的道，教导他们如何生活，才能建造出一个木本的国度，一个使全地充满从未有过的丰富祝福的国度。神呼召基督徒过一种在许多方面反文化和反直觉的生活。所谓反文化，是因为我们所信的常与世俗文化，特别是非福音性的文化相冲突。所谓反直觉，是因为这往往与我们自己的本性背道而驰。我们的本性与神的性情极不和谐，以致我们无法自然地顺服他。因此，这是一场内在的征战，也是外在的征战，既是与自己肉体的征战，也是与世界与那恶者的征战。主耶稣教导我们成为一个与天然本性完全不同的人。我们要邻里贫穷、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连续人、清心，使人和睦，并在受迫害时仍然喜乐。所有这些恰恰与我们天然的本性背道而驰。正如以前提到的，我们不应因自己的属灵光景而自满安逸，而是要意识到自己灵里的贫穷，如同乞丐一般恳求属灵的粮。基督将他的身体赐给我们做生命的粮，使我们成为他国度中富足的子民。我们原是乞丐，乞讨食物，而耶稣赐给我们的食物就是他自己。神呼召我们为灵里的贫穷而哀痛，基督徒应当不断的哀痛。我们无论何时都需要依靠主耶稣，我们的救主。我们今日对主的需要并不比当初得救那一刻少一点。枝子永远不会成熟到一个地步，使它能离开葡萄树而独立生存。同样，我们也因为人类的罪而哀痛，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嘴唇不洁的堕落世界中。我们应当竭力将天国带进失丧的人，使他们得生命。我们不应对同胞的处境熟视无睹，而要寻找机会邀请人们来听到。 若听到是神用来拯救灵魂的方法，那么当你邀请朋友来到这里听到时，神或许就会使他们悔改，赐他们生命。承受地土的是那些温柔的人。主耶稣已经清楚地教导，并且还要继续教导，神的国要覆盖全地，这世界的国终将成为我主的国。这是一场改变世界的属灵征战。温柔这个词的含义不同于软弱或无力。上周我读过一个关于温柔的定义，今天想再读一遍，因为它实在精确。凡纳斯说，温柔是一种内心的态度，使我们接受神在我们身上所安排的一切为美善，它使我们绝不与神争辩，也不抵挡它。我想到主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比拉多问他，你岂不知我有权柄吗？主耶稣回答说，若不是我父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这正应当成为我们对待一切事的态度。凡纳斯接着说，我们必须明白，主自己所显出的，并命令基督徒学习的温柔，是能力的果子。世人以为温柔是无能的表现，但主之所以温柔，是因为他拥有神无限的全能。温柔与固执己见和追求私利正好相反，它是一种心灵与精神上的平静安稳，使人不卑不亢。原因很简单，因为温柔与自我毫无关系。以上是简要的回顾。现在我们继续讲解八福。第六福，主耶稣教导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至少这一福不是给义人，而是给那些饥渴慕义的人。不是说义人没有福，而是这里特别指出饥渴慕义的人有福。饥渴本身就是缺乏的状态。若我说我饿了，意思是我腹中空虚；若我说我渴了，意思是我急需饮水。与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不同，天国的子民时时意识到自己对义的需要。你需要义吗？你需要的是基督的义，还是满足于自以为义？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在上一次讲道中，我们提到过算为人的义和加在我们身上的义。我深知自己永远需要主的宝血遮盖，好让我能面对面见神。同时，我也知道自己永远需要主的灵与主的话使我成圣，帮助我做出正确的选择，在与肉体征战中得胜。这一幅的应许是他们必得饱足。按原意可译作被喂足。主应许说你必得饱足。这顿属灵的一餐是永远吃不尽的。当我们领受圣餐时所取的那一点饼和那一小口杯，虽然微小，却预表着这个应许的全部。我们吃一小块饼，喝一小口汁，并不会肉体饱足。饥饿的人来到主的桌前吃饼喝杯，胃腹的饱满提醒他这餐象征义的完全满足。我们借着味觉、嗅觉、触觉经历这恩典，若是身体饱足，就无法体验圣餐所代表的那种灵里的胃饱和胃足。然而有罪的人即使饱餐一顿，不久也会再次饥饿。因此我们的救主命令我们要吃这饼喝这杯，只等到他来。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我们不断饥饿，不断领受，不断的饱足。这正是圣餐所启示的属灵真理。那些心安理得的忽视圣餐的教会有祸了，那样的基督徒也有祸了。他们真的饥饿吗？我并不是在自称义或自以为虔诚，这也是我自己时常反思的问题。我遇到一些人，他们自以为是基督徒，信主多年，甚至曾在教会服侍。我问他们，你在哪个教会聚会？他们回答，我也不知道，只是在几家教会进进出出，没有固定的。我心想，那他们怎么领圣餐呢？于是又问，你最近一次领圣餐是什么时候？他们往往漫不经心地回答后，对，没领圣餐。 似乎毫不在意。我不明白，他们是否真的意识到，对主的桌该有怎样的饥渴与向往。在你的基督徒生命中，你是否已对自己的意志满到一个地步，以致不再感到需要进入神的殿，吃这饼，喝这杯？你是否不再渴慕明白这饼与杯的意义？你是否已不再极度的渴望主所赐的饼与杯？你是饥渴慕义的人，还是自以为义的人？自以为义的基督徒有祸了。他们显然不像主耶稣所描述的那样又饥又渴，渴望诚意。当盘子传到你面前时，你应当像一个饿得要死的人那样吃，像一个渴得要死的人那样喝，而不是只把这当作一个形式或仪式。主耶稣又教导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连续是基督徒应当追求的品格之一，但也是我们许多人可悲的缺乏的。雅各在雅各书二章十三节中说，因为那不连续人的也要受无连续的审判。雅各告诉我们，连续与信仰紧密相连，以致忽视连续就意味着要受无连续的审判。一个真正经历神怜悯的人，哪怕只领受了一点点，也必定向他人显出同样的怜悯，以此见证他却已得着神的怜悯。若我们常常心怀不满，愤愤不平，就表明我们尚未真正明白神的怜悯。当然，我们想要真正连续人的能力，常被自己的本性所拦阻。然而，不论多么不完美，这一品格仍应在我们身上显明。我想用三个滑稽人，一部美国喜剧片做比喻，这是对人类本性的一个贴切写照。那部片子的三位主角，泰利、穆利、万利，总是以不同的职业出现，比如木匠、油漆工等，但情节大致相同，幽默十足。有一幕中，他们在等老板面谈，一位美丽的女秘书走来，对他们说，老板要见你们，请这边走。他昂首挺胸的在前带路，他们也学着他的样子，昂首挺胸的跟在后面，看上去滑稽可笑，却最终也走进了老板的办公室。神教导我们要效法基督，他说这样走。坦白说，我们效法基督的能力恐怕还不如那三个滑稽人模仿秘书走路的样子，但我们仍被照耀如此行，靠着神的恩典，终将达到神所照我们达到的地步。我们连续人的能力或许像那三个滑稽人一样笨拙，但主仍命令我们要连续。若有人说，我不想努力去连续人，我宁愿恼怒怀恨，那他就是在种下怨恨的种子，任由他发芽成长，现出不连续人的本性。朋友们，这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光景。一个不明白自己需要连续之心的人，实在危险，危险到足以显明他或许根本不在神的恩典之中。注意，我说显明，意思是这表明他真正的属灵状况。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21至35节中用比喻阐明了这一点，我们以后读到时再细讲。但在登山宝训这一节中，他精炼地总结成一句话。我想强调一个重要的点，我们不是通过连续人来赢得神的连续。我们绝不可将这节经文理解为连续人的人蒙福了，因为他赢得了连续。主耶稣并非如此说。我们不以连续为功德，而是通过操练连续，表明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连续国度的子民，这是我们的国度，我们居住在一个连续人的国度里。我们必须自问，我们盼望住在什么样的国度中？你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盼望住在什么样的国度中？当我们看待别人时，我们是要求完全的公义、审判和偿付后才施恩吗？还是愿意住在连续中，给出连续，同时接受连续？耶稣 后来也明确提到同样的标准，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想住在一个要求完全公义的国中吗？你真的希望神对你施行公义而非怜悯吗？那样你就惨了。主耶稣非常小心地将这一论点与算作为人的义区分开来。雅各也同样指出二者的不同，但这里存在健康的敬畏。在主导文中，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教导。耶稣继续说，清心的人蒙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的人蒙福，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让我们想象一下，或许就在附近听到的法利赛人，这话刺透了他们言行不一、怀二意的心。他们的宗教热情核心是取悦于人。主耶稣如同手拿簸箕，将麦子与糠分开，用这篇道审查人心。在马太福音中，耶稣极其严厉地驳斥法利赛人，清心的人蒙福，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他宣告，他的福是给那些真心寻求神的人，他们的奉献不掺杂别的目的。法利赛人的宗教热情是为了讨人的喜欢，他们在人前祷告，只为做给人看。我们不应做两面派，神国的子民要全身心拥抱新的公民权，根除旧国民的痕迹。我成为新国度的公民，就不再带着旧国旗进新国度。在基督的国度里，人不再挥舞世俗或旧国的旗帜。与以前效忠的一刀两断是顺服神的唯一条件。这涉及生活各方面，政治观念、商业原则、育儿方法等。是依照基督的教导，还是根据弗洛伊德、斯波克的理论形式？是依照基督，还是卡内基或拿破仑、希尔？是及基督认知真理，还是靠亚里士多德或修谟？基督的国度是祝福的唯一方法。我们应放弃一切其他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侍奉独一的主。耶稣在同一篇道中教导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的。马太福音6:24，在国度或教会中，基督必须被清楚彰显，这是神的应许。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哥林多前书13:12，基督必被彰显。他显现之处，不是你把罗马、弗洛伊德、斯波克或任何宗教教师与万王之王相提并论的地方。他不是万王中王，而是万王之王。第九福，使人和睦的人蒙福，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里使人和睦的职分，是否与紧接着提到的因义受逼迫有关呢？使人和睦的人蒙福，但随后主又说，在政治和宗教环境中，你可能会被反对、被孤立。我们要努力将这两个方面融合。耶稣在马太福音10:34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使人和睦的人蒙福，但主来也不是叫地上完全太平，而是带来属灵的冲突。然而在另一场合他说，愿你们平安。作为基督徒，平安来自哪里？保罗在罗马书12:18解释，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里也包含意思，即若是能行，意味着有时与众人和睦是不能行的。医生有时必须用刀切除伤口以痊愈。牺牲一切追求的和平，并非真正的和平，而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忽略本质差异而妥协，不是真正的和睦，而只是拖延。婚姻中常见这种情况，夫妻不说话，但家庭并不和睦，只是一触即发的前兆。在加州，小地震频繁，据说这些小震动是地壳板块移动的结果。持续的小调整有助于避免巨大灾害。基督徒也不可认为 避免争议就是使人和睦。除非人与神和睦，否则在人间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和睦。与神和睦来自基督，唯有基督带来真正的和睦。这信息既激励人，也令人不快，却是唯一有效的手术。神的真儿女不断彰显他们真实的父是谁。第十至十二节，为义受逼迫的人蒙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蒙福，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显然，人对人的国与神的国全然不同。人对神国的扩展不会高兴，这是耶稣所教导的，必有冲突。第一剂药不足以治愈疾病。感染与治疗之间开始激烈征战。我们生活在被感染的世界中，治疗就是基督，他的国度，他的道和福音。在医治早期阶段，治愈上不足以抗衡疾病，进入非福音文化的第一批传教士常殉道。但正如在诺曼底，尽管人潮滚滚，最终基督的国仍获胜。汤姆·汉克主演的诺曼底片段便示例这一点，士兵从海滩涌上，几乎自杀式冲锋。另一部纪录片从德国士兵角度展示，美国士兵前仆后继，子弹打进仍涌来。神的国度亦如此，他的灵和热情胜过人心，他的国度不断临到。第一批传教士往往殉道，但第二批、第三批前仆后继，带来祝福，即使当地人不欢迎，他们仍持续侍奉。据说，一个人的正直可以从他敌人的性格中看出来。耶稣带来的安慰不仅如此，他呼召基督徒要大大的喜悦，要超常的快乐。因为大的赏赐是要给那些与先知并列的人，而不是给自以为聪明的人。当你在跑天路时，要认清谁是如同云彩围着我们的见证人，与他们同跑，宁愿与先知而不与有权势的人同行。在现今文化中，我们很少看到迫害。然而，朋友们，有很多小镇。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许许多多小镇的文化中，恐怕我们就像许多加州人一样，在睡梦中从一个小地震中过去。我就是这样的。小地震就像一枚25美分的硬币在床上轻轻震动，然后又回去睡觉了。从中西部来探亲的人会被吓坏。我对台风、飓风可能更为敏感。当我们不加注意，任凭这些小镇从身旁过去，而没有站出来说等一等，我们就忘了自己的公民权。我们基督徒朋友要开口说等一等。知道什么时候怎样说等一等并不容易，但我们需要这样做，等一等，这不是基督，这是黑格尔。这不是基督，这是苏格拉底。如果我们舒舒服服地任凭世上的观念与基督并列，我们就不应该允许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我们忘了自己天国子民的身份，视律法为无物，从而离弃了我们的王。我们的王呼召我们张开口，用爱心温柔地说话。我们是使者，我们必须向人说话。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人这样做，我和教会很多人谈过。他们问该怎样温柔地说，怎样说才不会引起争吵。怎么说并不是说我从未与人争论，然后毫无结果地走开。但你们要做的一件事是从错误中学习，明白有的对话是没有结果的，知道有时你不得不放手。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从不说话，你必须愿意参与。愿我们全心追求，使基督的国成为一个牧本国度的品格。然而，我们当今文化中的教会正在朝十字旋转门式的思维方式发展。如果不生效，我们会试试别的办法。试试神，汽车后保险杠上贴着的这句话， 其意思是若不行再是别的，但要试试神。这不是我们理解和传讲福音的方法。我们应当全心追求使基督的国成为一个牧本国度的品格，将荣耀归于我们的王。让我们祷告，天父啊，求你借着圣灵使我们遵守你的法度，愿我们从救主耶稣这篇讲道中所学的品格成为我们生命自然的一部分。父啊，求你侵入我们的心，与我们同在。正如耶稣紧接着教导的，让我们真心的做盐做光，将你所赐的带给这个急需的世界。父啊，帮助我们，用我们来荣耀你的名。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